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Wes 当你聊台下工作上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Wes。我本人是个大斜杠，是个斜了这个电影、行销、广告、剧场，还有到健身、动作矫正等等，盘点一下我应该做24种工作。OK， 那这个单元呢，是来和自由工作者啊、演员、舞者、表演者呢，来分享个人工作、艺人创业，还有工作管理的这一个节目单元。那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在面对工作的时候更加干嘛，有条有理，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最佳工作模式的一个内容单元。好，那今天的内容呢，在也同时啊，在我们的品牌表演浴场的 IG 会有图文版，那你就可以参见下方的连结来到我们的 IG 看重点的摘要了吼。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台下工作站，我是表演浴场班主任 Wes。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喜欢演戏，但是快30了，我该不该考研究所这个话题。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前阵子在表演浴场的限动征稿里面呢，有收到听众 的投稿，他说呢，他是今年已经26、27了，但是他很喜欢表演艺术，但实在不知道要不要考研究所。心中会觉得说没有考上艺术大学其实是一个遗憾，但是考量到现实状况，年龄是也不小，所以也不知道说毕业之后会不会因为年纪更大会更难找工作，所以在这个理想跟现实之中一直很难平衡。那这个问题啊，如果是在一般科系的研究所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哦，因为你就是想要去考研究所你就去考，因为其他科技来说在未来职场发展的路其实是相当明确的，也会比较容易保证说哦，你有一个硕士学历之后你的薪资是能够给到更高的。但是在影视戏剧产业它其实完全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哦，这个关系其实就是关系在这个影视产业的生态。我自己很清楚，我还记得就是当我还在戏剧系大一的时候呢，大概全班是40个人吧，其实这个人数对比一般大学的人数就非常少了，而到大二的时候人数就开始变少了，那时候就其实蛮常听到同学们喊说啊，我想要休息啊，啊，我没有自己的时间啊，这个其实就连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为什么？因为你的作业就是排戏，你的作业就是拍片，你下课之后不是你一个人事情哦，你就得要一起去完成它。在完成一个 teamwork 的时候，你就有很多的时间在沟通、协调，甚至等待，这是都必要的。而到最后，我们应届毕业的时候，应届哦，其实大概不到30人，就连我自己都是延毕。那中间转学跟休学的人也是不少，这里面反映了影视工作的一个现象，就是长工时。当你的工作案量越大，你自己的时间就会变少。那这个就是扣紧我们今天要去讨论考研究所的这个主要议题。如果你问我说考研究所行不行，我不会说可以也不会说不行，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我会列出几个点是我希望你先去事先衡量好的。第一，就是考大学，我认为你可以考大学，你其实可以抱持着体验跟学习的心态，但是如果你要考研究所还只有这样子，它其实十分的危险。为什么？考量到现实层面，研究所毕业之后如果你是应届大概都要24、25了吧，如果你不是应届那有可能就要30。虽然说读艺术做创作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在哪个年纪才能做，过哪个年纪就不能做的这个话题，但是学习，我们必须说学习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你学习之后如何运用以及这个社会所对于你的期待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我认为说啊，选择读研究所的你应该要把自己的目标设定在读完研究所之后具有可以教学的能力。第一，如果你只是认为说我想要学会表演，我只是想要学会导演这个技能，说实在话，这个是大学部应该要去做的事情，而且现在坊间也有非常多的单位在开课，你大可以不必到研究所才能学会这件事情。如果你把目标设定在学习，那么当你进去之后，当你毕业之后，就连大学部毕业的演员导演都能够挑战到你，那你何必呢？对不对？就是你进这个研究所，他其实你在你毕业之后他并没有真的为你带来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啊，如何把你过去的资源能够累积起来，不只是说年龄红利哦，能够让你适应更多的角色，那也包含到你的团队工作的技巧啊，你沟通协调的能力啊，以及说因为活得比较久，所以你怎样可以更有效的找到自己的优势，这都是你更可以发挥的地方。那当然，你未必之后是要投入教学。 但是如果你对于自己是有一个自我要求的人，你就应该要把这个目标设定得更高，让它设定在是不只是学习，而是你要先考量到之后如何运用这件事情。第二，就影视产业来说，大学毕业啊，硕士毕业，在一般的状况之下，它其实未必真的会帮助你找工作。那尤其如果你的目标是幕前幕后哦，你没有走学术教学的话，那更是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你能够从这间学校带走一些什么？这个问题是对研究所你来说更重要的。我知道有蛮多人是抱持着进研究所跟着老师会有工作的这个心态，但我也必须说这是未必哈。先是第一啊，老师们哦，现在研究所的老师们大多数都还是创作圈的中生代到上古族群，所以第一，不是每个老师都还有在做创作；第二，就算有，他们也未必真的会把资源拨给学生。为什么？你想要从老师身上得到机会，相对老师也会想要从你身上得到机会啊，他也希望在你身上让你他的团让他的创作可以再有下一个阶段的延续。所以当然老师们也不是来做慈善的，你想从老师身上得到机会，前提是你自己得要有在发光才行。而机会这件事情，它不是说碰运气，而是你本身就已经有在努力了。我必须说，在这个时代，其实很少人是天才，大多数人都是地才。哦，怎么说？就是大多数人都是靠着努力才真的留到最后的。不过很有趣，很有趣的事情是，做表演这件事情，可能因为它就是一个娱乐吧，好，所以很容易因为外在条件，然后做表演很容易因为外在条件被捧红，因此我们也很容易去放大这一些特点，去放大说，哦，她是因为漂亮，哦，她是因为她还会跳舞，哦，她是因为她身材好，她才红。但其实上这并不是唯一。虽然演员本身很吃外在条件，但是如果只靠外在条件混饭吃，其实很快就会被淘汰掉。你认真仔细看，有多少走十年、二十年的演员是真的只靠外在的？没有，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努力才行。所以，如果你本身具有这些潜力特质，我认为你必须真的要进到学校去找老师才行。就像我一直在表演育场里面来跟大家去说的，就是你其实可以透过网络来让自己的特质发亮。所以大家在觉得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在劝你不要考研究所哦。那个表演育场都在说不要考研究所，去上他的课就好。没有没有，我自己没开那么多课哈。我想真正告诉你的事情是，你想考研究所的本质是什么呢？因为念研究所的成本其实不低耶，因为不只是学费啦，也包含到说在这个年纪啊，就是22到30之间这个年纪，它其实是你能够在职场最好发展也最好学习的这个年龄阶段。我自己呢，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进到广告业，我才有机会去吸收舒适圈以外的更多资讯，以及过了这个年纪之后，你能够选择的行业就会越来越少。比如说，相对你，当你的年纪越来越大，你的体力到你的反应能力、学习能力都越来越差之后，你能够选择到的工作，可能就会是以劳力输出为主的，而在能够真的帮助你的起薪往上跳，或是让你的能力往上提升的，都还是仰赖在你年轻的时候所得到、所吸收到的这些资讯哦。所以接下来我要讲一下，我认为你进入学校的两大优势啊，我刚刚讲了两个，就是我觉得你进入学校之前，你应该要先想清楚的东西。接下来我都要讲一些就是不是很好听的话。接下来我要讲我自己在学校出来之后，我觉得两件事情是外面没有的。以影视产业来说，我认为学校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叫做环境。那这个环境里面包含两个元素了，第一个就是审美，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创作成本。再喝一口水。审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你必须要有大量的阅读、聆听跟讨论，然后你才能够慢慢的培养出你自己对于美的这个观念。但是一般来说，你没有进入学校，除非你自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兴趣去钻研，不然大多数都会停留在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这个同温层里面，而且会比较难去深挖。怎么说呢？好，我很喜欢表演，然后我很喜欢跳舞。好了，那网络就会推送更多跟跳舞有关的东西给我。当然，你可以在这些资讯里面，把你的手边范围越推越广。但是你要如何深挖？到技巧面，到一些心态层面的东西，这真的很需要时间，以及你需要足够的努力付出，它才有机会去得到。如果你喜欢 爱情剧好了，一般来说，我再举例嘛，一般来说你网络就会推送给你各种不同的爱情剧，但是以现在的这个串流平台来说，无论是 Netflix、Disney Plus 或者是 YouTube 来说，它都只会推送你所喜欢的东西给你。也就是说，我以爱情片这个光谱来说，一定会有一个最 hardcore 的爱情片，就是你侬我侬的这一种，也会有比较远端一点的，在光谱两边的，比如说就是、爱情里面含一点色情，举例，爱情里面含一种虐恋，或者是一些比较不伦的，这可能都有可能哦。那这些作品呢，这些系统它自己会判断说什么是你一定会喜欢的，它会先把这些东西推送给你，你得要把这个滑鼠啊不断的往后滑，你才看得到这些比较特别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没有去付出这些时间，以及你想要让你的狩猎范围变得更大的话，你很有可能就会不断的进食到一模一样的东西。并不是说爱情片面没有经典作品，而是说这些东西未必可以有更快更有效的被你去发现到，甚至有很多资源它不是存在于串流上哦，你必须去翻国内外的一些网站啊，一些然后你才能够有机会看到一些大师经典作品哦。而这些阅读都是帮助你去理解跟感受更不同更深刻跟更动人的表演创作。Netflix 上面也会有不少的好作品，但实际上它还是会下架的。好，所以我自己就会每个月我都会去看说，Netflix 这个月要下架哪些作品，把我还没有看到的赶快追起来，因为如果错过了我就真的很难找了。但是呢，在学校里因为会有大家讨论，所以你喜欢的类型自然会有同学跟老师他先一步帮助你做出筛选，他告诉你，这个好，这个片真棒啊，你是必看的，所以因此你可以省掉很多你自己花时间去追剧跟弃剧的这些时间掉，以及同学之间也会讨论说，你对于这个议题，你对于这个演员的表演，这个导演的手法，都会有一个更深的讨论。而因为这些讨论，你得要聆听，你得要看到，你得要讲出来，这过程之中你会有很多的反刍跟思考，这件事情是帮助你去重新整理你脑袋里面对于创作这件事情的想法，以及你会跟同学讨论，所以同学也会有不同的视角来去跟你产生刺激，你的想法跟你的观点也因此再做一个进步。所以相比起你一个人在家里，然后你看完听完一部片，然后觉得很棒，然后你上网爬爬文，然后写个心得关于影评，这样子来说都更来的有效，帮助你去学习，帮助你去提升。而一个审美这件事情，是我认为你是对于导演对于演员来说，任何一个层面的任何一个创作者都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你今天你的审美很普通，你就只能端出一般的作品，但如果你看不到更深的深处，你的作品你的表演就只能停留在表面。而这一点是我认为你不进入学校就蛮难了、真的蛮难去建立的环境。你得要有臭味相同的朋友一起去讨论，才能够慢慢的去帮你建立起来。学校会是在这个端点里面非常好的一个单位。第二点是创作资源，由于作戏是集体艺术，你很难说真的一个人可以从头到尾完成一支片，或到一个演出。尤其演员呢，也会希望说有个导演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他一个表演的意见，除非你真的火候很够，不然你很难这边自导自演做出一个好作品。这边自导自演不难哦，但好作品才是难的哦。因为好作品它必须要经得起讨论，而不是一个你自己的意见发表而已。而演员要能够曝光，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作品。刚好学校就满足这个条件，因为你的课程作业就是要做作品啊。好，所以你可以在排练的时候录影，你可以在正式呈现的时候录影，或者你也可以把你最后的这个成片放上网络，让大家能够被看到。而这些作品、这些素材，就是能够成为之后让更多人找你演出、找你创作的一个累积。当然也我要说里面并不是说每一个呈现都可以拿来用，因为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做不好的这个状况，或者你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猪队友，这个我们之后会来谈谈哦，如何找到好队友。但是至少我们都知道了一件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创造机会的，只要你懂得把握。 虽然现在有很多的表演教室都会要求学员在期末的时候做演出，但我必须说，由于不是在学校，而且每个同学可能都是上班族啊，然后时间上面搭不太起来啊，所以像这样子的条件能够创造出来的这个作品的质跟量就很难跟在学校啊可以去做比较。因此你能够在学校这个环境里面透过这几年的交作业的这个创作，你跟同学之间的其他创作去累积你之后更能够被看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相当神力的。比起你是一个社会人士，然后想要自己成为演员能够被看到这件事情，在学校它能够帮助你到这些东西。所以讲了这么多，不管你有没有要考研究所，我觉得我们刚刚讲了四大件事情，好，就是你进入学校得要有的一个自我要求，以及学校有的这个优势是什么。我都认为说你必须先搞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对你来说你想得到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是本科系出来，我觉得你就必须要去搞清楚你为什么要去研究所，你去研究所里面你想要得到些什么，而不是去逃避面对毕业。那如果你不是本科系，我知道你可能会有很大的成分是你要重新学习表演这件事情，重新学习创作导演这件事情。但是虽然有很多东西得要重新去体验，但我还是会建议你先思考好，就是花掉这样的时间是不是我能够承担的。如果我之后没有想要进入这个产业，那么花2到3年的时间来念研究所，其实我认为你去一般市面上的表演课就很够了。因为如果你发现说，我是不喜欢这个产业的，我是不喜欢表演的，未必是我真的不喜欢表演，而是说这个产业我无法适应，你有很大的弹性可以退场。比如说你可能有经济上的压力，我就会建议你在你先处理掉经济问题会是最重要的。因为无论是剧场或者是拍片，那都是一个非常耗时间的工作。也由于是团队工作的关系，大多数不是你一个人做好就好，而是你在排练的时候的协调适应，导演给你的笔记你要去消化，甚至导演给其他人笔记你没事做，你得要等待，或者是就光是这边等谁等妆发，很多时间就花在这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有经济压力的，其实你也会被影响到你的表演。必须说我们真的很难再说我知道我这个月真的没那么多钱，然后我还要缴房租，这个时候我还能很自在的在舞台上表演。就是我们回到一句常说的话，就是你的生活怎么了，你的表演就会怎么样。所以如果当你的表演因为这些现实问题被影响到，你的状况会不好，而这件事情影响到你的输出，也就会影响到其他人在找你演出这件事情，它就会变成一个比较恶性循环哦。以上有在听台下工作站，或者在有在关注表演剧场的朋友们，应该都会知道，我一直都很关注在你做事情的目的性。虽然说这样子是很不浪漫的一件事，你都想好了才去做，就没有在体验什么的，这个很大人啊什么。但事实上，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间去体验跟尝试，但是随着你慢慢成为一个大人，你有你想成就的目标。那么厘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就很重要，甚至是这件事情在你人生中的轻重缓急。那我提供这些意见，也就告诉你说我从我的经验跟观察里面发现到学校能够给你的，以及说你要进入学校里面你该做好的这个 mindset 是什么，你才能够把进入学校这件事情带来更大的转换价值。OK， 那么今天的台下工作场就到这边。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的，都欢迎到卫视到你留或者表演剧场的 IG 私讯留言给我们。那也请你帮我们五星评分一下，帮我们把这个节目推送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们知道，帮助我们一起让这个产业更有方法的来面对未来。OK，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